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安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悦。
大家好，我是小谢。
今年是2021年咱们第一个节目，得说点好话了。
新年
怎么样？
听众朋友万事如意。
你这时候怎么样万事如意、啊、
恭喜发财是吧？
你看这个圣经的话，以赛亚书8:22，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你看看就是现在。
哎呦，那是2020年，2021年怎么也有个新的开始啊。
你认为有什么新的开始，你讲讲给我们听，你认为有什么好消息？你还是认为这个川普会宣誓当总统吗？你还是有这个把握吗？
对，等1月6号嘛，是吧？
我没有注意到具体的这个动向。
你这川粉已经放弃了就是了。
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不存在
长期的斗争。
我也不是川粉，这关键是你左派的斗争是不是某一个总统，并不取决于某一个总统，对吧？
就是，所以那你还说我念的圣经不对，那真是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啊，就是接踵而来了。小谢，你们在亚特兰大怎么样啊？
我是这几天突然间有一种灾难的感觉。
哎呦，好极了，有时代感。
过去一整年基本就待在家嘛，反正我们也很小心很注意。然后在家工作，在家带孩子，就觉得还好嘛，就是去然后去超市的时候小心一点。
是
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习惯了。对。
那直到呢，我最近关注了一下就是要回国的人。
哦。
因为我这个岳父岳母存在要回国的问题啊。所以我就加入了好几个回国的群。
还有回国群。
对，有回国群，现在回国群都爆满啊，要比我们这个福音群人数涨得快得多。
哦，真的。他们很多事情要讨论是吧？
很多事情，因为那个政策是随时随便吧。本来是你只要最开始的时候你只要每天填你的体温就可以。那急转直下去做这个核酸检测。但是核酸检测呢，好像是最开始我也忘了，好像是几天的时间，就是一周之内的结果就可以。然后呢，就突然间变成了是72小时。这个核酸检测就是你要在起飞之前的72小时啊。然后呢，再后来呢，变成了说你既要核酸检测，又要做另外一个什么什么检测，叫双阴，得有两个阴性啊。然后呢，现在又变成了这个你在美国转机不可以。就是比如说以前你从美国飞韩国嘛，然后从韩国飞中国嘛。
对。
但是很多人都这么走。那现在就不可以。现在就是说你如果从美国飞到韩国，你需要在韩国做检。
再检。
对。然后你检测完了以后需要拿到这个驻韩国大使馆的认证，给了你绿码才能回到祖国的怀抱。
哎呦。
所以现在呢最新的政策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必须得在出发地，而且是在大使馆认证的检测点，而且要拍照，证明你确实是被捅了啊。所以呢现在就是导致呢你要回国的话，你只能比如说我们这边没有直飞中国的航班，
是
你只能飞到
休斯顿
或者飞到西雅图。
嗯，
然后你需要在西雅图或者洛杉矶住啊，你要住在那儿，然后去联系当地的检测，检测完了以后拿到绿码你才能走。但这个其实加大了很大的风险。
我的祖国啊，那怎么样了？他不要人家回去了还是怎么样？
然后我就
看到风险什么，就是说住旅馆有风险。
是啊，你本来是在比如说你在亚特兰大可以回国的话，你就只要在亚特兰大检测，检测完了以后你坐飞机到哪转机，你也不用出机场，
你在家里
就直接回国了嘛。对吧？
对，
那你现在你又还得出机场，还得去那地方住。
嗯，
然后呢，我因为昨天在群里面看到了一个夫妻俩，真的是艰难的，就他们经历了一系列这些活动，还要带一个孩子回国。 啊，那最后呢，他们在机场的时候就马上就要踏上飞机了。然后因为她的丈夫呢是中国公派过来的博士，学化学的，
嗯，
就直接说你这个行李啊不能托运，你有五件这个大行李全都要在登机口，然后被关进了黑屋，要开始问她丈夫。然后这个飞机马上就要飞了。然后那个就是飞机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说，问这个女的说，你如果你丈夫不能上来的话，你要不要带孩子回上海？
嗯，
然后这个女的就扒着那个门说，你不要关门，再等一等。
是谁关黑屋？
是这个、
美国人关他的黑屋还是中国关黑屋？
美国呀，因为他是公派的化学博士嘛。
哦。
所以他就是要查他每一件的行李和他电脑上所有的文件。
国家机密，对对对。
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好，好像那天因为天气不好还是怎么样，那个飞机延误了。
嗯。
结果她丈夫被查了两个小时，
嗯，
然后她才上飞机，然后他们突然发现他们好像二十个小时没吃东西。
呵，
哎呀！
因为头一天他们去做检测，然后她丈夫测出有些什么，然后大使馆就没给他绿码，他们又连夜又找这找那个，然后最后又重新去吃的又什么，最后终于拿到绿码，结果上飞机还出现这么一出，所以我看他的经历，我就觉得这真的是场灾难呐。
嗯，那他还回国嘛？他留下来算了，
留不下呀，
留不下。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你看看，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样报好消息给听众朋友呢？对不对？你总得给人家一点希望嘛。
没好消息，
这个希望好像是不是我们这个节目这个
提供
惯的这个主打是吧？
哎，这节目是传耶稣，耶稣给人家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信耶稣到底有什么好处？你说说，说说。
嗯，
知道要录这个，我倒是看了一下，就是说这个有一本书，
嗯，
就叫这个《神的应许》啊，
神的应许，
小册子。
哎，
神的应许，就把圣经里面所有神的应许呢，都写在这本书里面。
那啊，对，管用，管用。
里面有很多种情，里面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你生病了，你有什么什么啊？对对对。
哦，对对，他们美国人也看这种东西。
然后我就看到说，如果你穷，
你穷怎么办？奉献给教会。
就是、财务上出现问题。你比如说有一段经文就讲这个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啊、
嗯，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
的，
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
下
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啊。
对，
我看了半天，我就觉得好像真正有困难的人不知道会不会得安慰啊。
是啊，是啊，对。
还有就是像那个诗篇讲到说，我没见过义人和他的子女讨饭的。
对，对，街上都不是义人的后裔。我上面讲的这个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这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个不见得是钱的问题，对吧？因为你他只是说你要怎么对人呢，这个神会报答你。那徐悦，你认为怎么样？我们在这个地方怎么可以说这对吧？我们既然上了节目，今年又没有停掉，那怎么样告诉人家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信耶稣呢？有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黑暗，连回家的路都这么难，对吧？那还有什么路是容易的？
怎么样要信耶稣？
为什么要信耶稣？对，
因为这是真实的。
哦，这个答案，
这个和生活的境况艰难不艰难，
是两
和你是处于什么状态中，和你心情是怎么样，是两回事，对吧？
嗯，
到底耶稣在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到底人活着，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最根本的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它的性质，对吧？所以不管是什么情况，得时不得时，是丰富的时候还是困苦的时候，
嗯，
都要信耶稣。
你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对我现在对我有没有直接的好处，你都应该信他，因为他是真的。
对，
这口气很大，我喜欢你吧。小谢，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的。那这个当然就是说，我们都是信的人嘛。那在信的人眼里，当然是有这个道理的。我们最近在查这个撒母耳记上，查到了扫罗被膏，
嗯，
然后就想就说，其实神给我们预备的是大的超乎我们想象的，或者好的超乎我们想象的，
没错。
对，但我们主要是要找驴。
哦、我们要找驴。
对，我们每天就是在找驴，我们驴丢了，
驴丢了，
要找驴。国内的说法就是到哪去讨生活，
嗯，
我驴丢了，谁帮我解决一下，是吧？我们现在就是忧心忡忡的，就是可能是疫情期间我们的驴都丢了。 或者担心自己的驴可能要丢了。
扫罗那个时候他爹的驴丢了，他做个官儿子出来找，是吧，找了三天找不着，后来他也不知道找着了，还是人家告诉他说你别找了，驴找着了，现在你爹的担心你了，是吧。哎，
对，
这话倒是有道理。对对对，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东西是远远超过今生的事情，如果我们连今生都有害怕，那难道对永远我们不应当有所打算吗？难道我们不应当把永远的问题解决掉了再来面对今生吗？但你觉得永远的问题解决掉了，我们就有这个，我们就比较有底气来面对今生吗？你的体会是这样吗？
你问我吗？
啊，我当然是问你了。
啊，永远的问题解决掉，今生的问题还是今生的问题要继续存在的呀，
继续存在。
只不过在永远面前，今生的问题就不算是太大的问题。关键是我们可以这样想，但是不太容易活得出来，因为到了具体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这对夫妻在面临这个回国这么艰难的旅程中，我想想他们是肯定从心情上来讲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哈。
嗯，
但是万幸的是他们最后不是还是登上了飞机，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
哦，
但是我想如果那个时候他们也信耶稣的话，或许耶稣也会给他们一份平安在那个时候。当然这个是别人的痛苦，所以我们这站着说话有点不嫌腰疼。其实也算是一个经历吧，对吧，大不了就是说可能在海关再延误一段时间，或者再花点钱，当然我不知道他们的经济情况怎么样，也许
你不知道，对。
这笔钱也是不少的钱，或者再困难一些。但是总的来讲就是说还谈不上就是灾难的情况，是遇到许多的艰难。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三个虽然来自世界的天涯海角，没有一个是真正挨过饿吃过苦的。
哎，是的，这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今天的人挨饿吃苦的人越来越少了，可以说，对吧，尤其在美国。所以说大家就很容易对于很比较小的一些挫折就觉得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因为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苦难。
对呀、啊、对呀、啊。
虽然我没有挨过饿，但是我们三个这个中国人啊，这个饥饿的基因是深深的扎根在我们身上。
谁说的？
你看看。
此话怎讲？饥饿的基因我想扎根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嘛，肚子饿了他就想吃东西。这就是饥饿的基因。
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就老北
没有。我们
灾难防患于未然的这种基因。
Yeah。呀，你看这次为什么美国人这么惨、或者西方人为什么这么惨？因为他们并没有经历过就是社会持续的动荡，而且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为什么就是中国人稍微好一些或者好很多呢？是因为中国人一直是防患于未然。
习大大了，现在有习大大掌权了，太好了。
这个美国可能从二战以后几十年处于这种物质极大丰富的这种状态，在刚刚那批五月花号人来到这里，一直到这个内战时期几百年的时间，恐怕他们生活也是相当困苦的呀，也是处于那种基本上温饱可以满足的这种状态吧。整个人类都
是
处于这种状态。
哦、不，美国人，美国不太照顾爸妈，所以他们爷爷奶奶是他搞不清楚
了。美国这片土地如果和中国比起来，那这就是流难与密之地嘛。这么大，人这么稀少，而且土地又好，就是对中国人来讲，这简直就是天堂在人间嘛。我指的意思就是中国的文化很大一部分就是饥饿文化，像老一辈人。打招呼都问你吃了吗，特别看重吃饭这件事情。像我小时候有的时候大家一起吃饭，经常吃一个菜吃的多了，老人就提醒你说不要一直吃这个菜，但他总要加一句说我不是心疼你吃。现在的孩子没有这种概念，就什么叫心疼你吃啊，对不对，现在都是劝求你吃啊。对，这种概念还是我相信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一直讲美国的亲情，美国人的亲情好像比较淡漠，但我昨天看了一篇报道，这次新冠导致很多很多的就是祖父辈祖母辈的人，他们就辞去了工作或者把自己公司关掉了，就是为了照顾这个孙子辈的。所以这个和华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是有区别的，他们是不是孙子把工作辞掉照顾爷爷呗奶奶的，这区别还是挺大。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
我们今天的主题马上就出来。我们今天主题就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受过苦、所以我特别请了一位姐妹。啊，这位姐妹她身上有亲身经历的种种的苦难，而她就是靠着主耶稣的力量，她本来也是这个信佛信道的啊，现在成了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这个主题就是，哎，我们讲完了之后呢，请她上来讲讲她的见证，她替我们录的啊，所以呢，哎，这样我们就把今天这个开年第一个节目呢就打发过去了。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好好的把握这一年啊，想想这个灵魂的事情，救恩的事情，这个世界真的是越来越黑暗了啊，你要怎么办呢？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是杨修维 Vivian Young， 今天很开心能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在1985年，我从台湾来到美国读研究所。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认识了我的先生，他是从大陆来美国的研究生。毕业时，我的硕士论文获得了全美经济硕士论文的第一名。我没有像一般人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是和我先生，我们两个穷留学生，大胆地走进陌生的创业圈。我们拿着借来的微薄资金，创立了自己的电脑公司。我们夫妇俩每天从早忙到晚，生意慢慢地成长起来，后来又创立了第二家公司。在1996年，就在公司最忙碌的时候，我的身体出了状况，我的关节和肌肉从部分疼痛发展到了全身剧痛，后来检查出来我得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一直到现在，我每天都必须要吃100药，每4星期要去医院打点滴，才能够让我的疼痛暂时的缓解。因为长期的病痛，我的手脚逐渐的变形，但灾难似乎并没有放过我。在1999年感恩节的前夕，我们全家在去看电影的途中出了一个连环车祸。我们把车停到路边，下车检查车子的状况，和人交换保险资料的时候，一位酒醉驾驶突然的冲了过来，我的先生被抛到了10多尺外，我的儿子也受到了波及，所幸他们两个没有什么大碍，但是我被紧紧地夹在2辆车中间，当场血流如注。除了严重的腿伤，我的胸部、肺部也受到了严重冲击的伤害。后来，前前后后动了11次手术，我的命保住了，但我的右腿被截肢了，左腿里面打满钢钉，无法弯曲。再加上我原先就有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质疏松，更是雪上加霜，医生们都判定我无法再站起来了。在车祸前，我是一名佛道教徒，家里有佛堂，每天烧香拜佛。车祸后，第一批来我家探望我的竟然是一批基督教徒，他们排定了服事表，每天轮流来我家帮忙照顾我，甚至在我床边跪下来为我流泪呼求祷告。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满满的爱，也从他们身上看见了神。感谢神没有放弃我，让我明白属世的平安和财富是短暂的，会随时消失的。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如果我因为车祸而离世，我在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我的灵会去哪里呢？来我家的基督徒们告诉我，神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用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3天后他复活了，他的血救赎了我们脱离的罪，战胜了死亡，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永生的道路。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就不必怕肉体的死亡，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平安喜乐永恒的道路。在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原来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他一直就在我们身旁啊，等待我们来认识他。感谢神，他派了一群天使来我家，借着这群天使，神亲自介绍了他自己给我。那个时候 我每晚在家人入睡之后，我向神祷告，求神给我力量。我忍着撕心裂肺的痛，慢慢的活动左膝，努力的适应残缺的右腿。经过三个月不断的摸索练习，感谢主，我扶着墙终于可以靠着一只站起来了。当时连医生都非常的惊讶，因为类风湿，我全身的骨头和肌肉每天逐渐变形，我无法长时间的站立和行走，大部分的时间还是靠着轮椅来行动。虽然我需要靠着药物和点滴支撑着，但疼痛每天依旧还是纠缠着我。感谢主，病魔并没有打倒我，因为圣经里的一句话深深触动和影响了我，那就是箴言第十七章二十二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有些人说，哪有那么容易有喜乐的心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道，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没有错，疼痛每天伴随着我，身体残疾也不会离去，但是我相信神所命定的旨意和他的应许是可靠的。我知道喜乐的心是从神而来，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因为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可以带给我们生命，也指引我们方向。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说道，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所以问题在于自己要不要放下自己的包袱，交给神，跟随神。在2015年，在一个因缘机会下，我接触到了电扶手摇三轮车。这台手摇车让我能自由自在地接触大自然，身体也硬朗了不少。后来没想到因为我的骑车带动了一些本来不爱骑车的非身障朋友出来骑车。在2016年，我带领了一支20人的车队回台湾，和台湾的身障手摇车团队一起完成骑车环岛。在2016年，我再度带领华侨和一些海外友人和台湾的身障团体一起环骑台湾、澎湖、西屿和七美岛。感谢赞美主，我能带华侨和海外友人们骑车游览台湾，欣赏台湾的美，也同时是带领了一支海外义工团队回台湾，帮助台湾的身障朋友达成铁骑环台湾的梦想。在这里我也要感谢神赐给我一个很好的老公和一个孝顺的儿子，谢谢他们20年来不离不弃地照顾我，陪伴我。感谢主愿意用我这残破的器皿来影响别人。在我生病和出车祸前，我每天忙于生意，几乎没有时间与除了生意人以外的人打交道。感谢主，车祸后我这个封闭的器皿被神破碎了，也被神重新塑造成和他使用的新器皿。神借着这个新器皿把他的福分流出来，影响了其他人。有些人因为听了我的遭遇，让他们重新检视自己的苦难，似乎并没有如自己想象中的严重。有些人因为跟我骑车而改善了健康或情绪上的问题，也认识了神。感谢主愿意用我这个残破的器皿。基督徒都知道苦难是上帝化妆的祝福。我知道在苦难中不抱怨是很难的。我想可以不抱怨，是要把自己心里的眼光改变成神的眼光。在哥林多前书说道，神是信实的，他不会让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我经过了这一连串 所谓的苦难是给我生命的磨练，是神允许的，是神丈量过的，不会超过我所能忍受的。看起来是磨难，其实背后是满满的祝福啊。我现在对生障者和病患更有同理心，对所拥有的更加珍惜，对生命历程的起起伏伏更能包容。感谢赞美主，在经历苦难后，我才发现原来神赐予我们的坚韧性是那么的强大。我更发现我的残疾和病痛竟然能够安慰和鼓励在幽暗里的人，原来我的苦难还可以变成别人的祝福呢。其实哦，喜乐的心是一种选择。如果你能不要把眼光一直放在苦难和失去上，神要我们把一切重担交给他，把眼目放在神的话语上，看看你还拥有的，看看周围美丽的人事物，勇敢地站起来走出去，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苦难也有它正向美好的一面呢。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你想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吗？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到答案的。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听我的分享。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